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吉他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乐器，特别是大学的操场上啊，总是会有抱着吉他在自弹自唱的年轻人。但是要说到古典吉他呢，那可就小众多了。特别是古典吉他的经典曲目，估计很多人只能说出一个《爱的罗曼史》。是的，您现在听到的呢，就是《爱的罗曼史》。确实啊，虽然古典吉他和小提琴、钢琴他们是并列世界著名的三大乐器，但是平时大家接触的更多的还是用来弹唱的民谣吉他。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大家更熟悉的肯定是琵琶呀、柳琴呢、更为喜爱的也是像《春江花月夜》啊、《十面埋伏》啊这样的一些中国经典传统曲目。前些天呢，我很荣幸有缘采访到了一位世界顶级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他不像想象中那样的高冷严肃啊，他的音乐呢也不是以往大家印象当中古典音乐的那一种难以亲近。他啊，把像彝族舞曲、彩云追月这样的一些中国传统名曲，还有一些民间小调，甚至是流行歌曲，在来自西方的古典吉他上玩了一把中国风。他就是杨雪飞。杨雪飞啊，不仅是被 BBC 音乐杂志评选为世界六位顶尖古典吉他演奏家之一，更是跻身到了英国权威电台 Classic FM 所评选的全球100位最佳音乐家之列。13岁的时候，杨雪飞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在他之前呢，学校还从来没有招收过古典吉他专业的学生，就算是连专攻音乐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还不知道有古典吉他这么一说，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那很长一段时间呢，杨雪飞都没有一把好的吉他了可以用。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来华巡演的吉他大师约翰·威廉姆斯把自己的吉他慷慨相赠。杨雪飞就是这样一个经常贴着唯一或者第一这样标签的音乐家。2000年的时候，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呢，他是拿到了全国第一个吉他的学士学位。随后，杨雪飞又赴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深造，他是那里唯一的中国学生。在那一届的学生当中呢，也只有他是带着全额奖学金入学的。毕业的时候，他又把唯一的院长奖收入囊中。深造取得了最高演奏文凭之后，他长期定居于英国，并且是活跃在欧洲各大音乐厅和音乐节当中，成为了国际舞台上成功的开创了职业演奏生涯的第一位中国吉他演奏家。见到杨雪飞的时候啊，他刚在江苏大剧院给乐迷们上完了大师班的讲座，笑意盈盈地拿着粉丝送给他的一朵玫瑰来到后台，穿着修身的连衣长裙，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开口说话呢，嗓音有一点沙哑。他吃了两块饼干，然后很抱歉地跟我说，不好意思，还没顾得上吃饭呢，因为巡演期间他一直都飘在路上。杨雪飞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像是他的音乐一样，典雅和现代浑然一体。说起他的音乐啊，他更是充满了自信和怡然。在这一次巡演的南京场， 在江苏大剧院。杨雪飞的选曲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开场就选了一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春江花月夜》，那这是一首经典的琵琶曲，而《春江花月夜》它本身就是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作，描述的呢就是我们江苏长江边的美景。选这样的一首曲子作为开场曲，杨雪飞当然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非常高兴来到南京，这是我第一次来南京啊。其实南京这个城市是我一直都很向往的，因为我曾经听亲戚朋友啊说这个南京是个六朝古都，对吧？有很多的这个跟历史有关的这个地方啊，可以去看，非常非常有意思一个地方。所以这次呢，梦想实现了，第一次来到南京。以前我去过苏州，前年我去苏州独奏音乐会，然后去年我跟苏州交响乐团有过合作。我真的可以说，苏州是我在国内喜欢的城市里面的最喜欢的城市里面其中的一个，所以我对江苏的印象非常好，觉得真的是那种很悠闲的、很美的，而且园林我也去参观了，就是这种我们心里想象的那种很美的感觉。那么这一次呢，我带来的曲目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叫《中国与西班牙的音乐响宴》，因为这个由来呢，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出了一个《中国素描》这样一个专辑，这是我第一次出一个专辑，是把这个专辑是致献给中国的祖国的音乐，而且是个双张的 CD。其实我可以说，就是我在《中国素描》的这个双张 CD 里面，如果我一定要选择一首我最钟爱的，那应该就是这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中国音乐里面经典里面的经典，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曲子，而且特别代表我们中国的那个文化的那里面的诗情画意的那个意蕴，特别代表我们的那种特别文人的那种气质那么这个曲子原来是一个琵琶的经典啊，原来叫巡洋月夜，所以刚才也说了，吉他跟琵琶还是挺有关联的。然后我觉得像这种诗情画意的曲子，你想象到这个江南水乡的那种美，我也去过，我特别喜欢这种江南的这种感觉，跟这个乐曲联系起来。那么这个吉他也是，这个声音是特别特别美，它共鸣反而更好一点，跟琵琶比，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弹这个曲子。所以我觉得开场我就是希望能够进，一开场我就希望能够进到一种意境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曲子特别适合开场，然后大家也比较熟悉，所以上来听到一个熟悉的又不是很熟悉的吉他的声音，然后把你带到跟你有关的，因为你刚才也说了跟这个南京也是有关联的，所以我觉得用它来做一个开场的曲目。我会一般比较愿意在音乐会的开场，因为你刚上台嘛，面对观众也会有一种在台上都会有一种，也不一定是紧张嘛，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开始我就希望选择一个能够把我自己迅速的带到那个音乐意境当中的曲子，所以我就选择了《春江花月夜》。
在杨雪飞演奏生涯的初期，其实他已经开始尝试把各国的音乐呢改编为吉他作品。99年的时候，在他第一张专辑里啊，就收录了他改编的第一首中国作品，那就是琵琶曲《彝族舞曲》。那对于杨雪飞来说啊，改编曲目他既要保留原作的精髓，又要能够突出吉他的特点。要让西方的听众充分地理解这些中国的音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他们不了解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所以改编这些中国的传统音乐作品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去讲述中国故事，去和人分享中国文化的过程。
比如像梁祝啊，我觉得梁祝是一个特别的完美的典范，就是中西合璧的典范，因为他用的是我们中国戏曲里面的一个元素，中国的故事，可是他其实写给的是，他是小提琴协奏曲，这个小提琴和乐团都是西方乐器，非常完美的结合起来了。就以梁祝为例子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在国内的话，谁上去一拉，大家就会觉得哇，感动得不得了。我们因为都太熟悉这个故事，太熟悉这个音乐，但是如果你到国外去，你就是拉的最棒的小提琴家和一个最好的乐团，可能国外观众他就觉得好听。他那种心理的共鸣，那种深度的感情上的共鸣，那应该不会是像我们中国观众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有文化隔阂的。当然反过来，你说如果你去一个意大利听个歌剧，可能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歌剧那种共鸣我们也没有，可能我们也觉得挺好听的，挺好看的，挺热闹的，但是那个共鸣也没有，所以其实这个是有文化隔阂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这个文化隔阂，但是也不，但这个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去做，我们其实反而更加应该去做。就因为我觉得那个像意大利歌剧，即便再有隔阂，它毕竟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了。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共鸣性没那么强，但是你说你听个《图兰朵》啊，或者什么这些经典歌剧，我们都是知道的。对，但是对，但是中国音乐它还没达到这个地步，它还没有达到一个成为一个全球音乐的这个地位。它在国外还算是一个世界音乐里面还算是一个小众的，就是听，也就是说听的人很少的一个乐种。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音乐家，其实我是有这个渴望，然后现在也觉得有这个责任去推广。因为我觉得出国20年，真的整20年，就是你在国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种感觉其实更明显的。在国内因为大家我们都是随你，这个感觉反而不明显，你可能觉得你是江苏人，我觉得我是北京人，但到国外你会觉得我是中国人，他是英国人，他是法国人，这个感觉。那我也会有这种渴望，说俗一点就是想炫耀炫耀我的家乡的东西。对，那吃是一方面，但音乐上面也有，但是吉他上是几乎是零，以前几乎是零。所以这个，那你需要去挖掘，也就是说我需要去改编，需要找人来写曲子，需要找人来创作，那这个肯定一年两年肯定做不到。所以我在 CD 里面也说，这是一个20年来的一个积累。第一次我改编的是《彝族舞曲》，20年前到现，然后在我的很多唱片里面、音乐会里面，陆陆续续的都有一点。所以这次呢，到现在呢，我觉得是时机比较成熟了，我可以做一个。最开始想的是一个专辑，后来变成了一个双唱。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对于在国外的推广是比较有难度的。但是呢，好在我的这个乐器是吉他，就是吉他，如果你把古典俩字去掉，就是一个笼统意义上吉他，它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个乐器。所以比如说你要让老外去上来就听二胡琵琶，他可能还是有一点会有一点觉得这个声音不大熟悉，但是你用吉他来，他可能还会觉得我愿意来听一听。然后还有我觉得古典音乐也好，中国音乐也好，包括你说是大家在熟悉，不过贝多芬已经是全球性音乐了，这个也需要一些教育，需要引导。那我发现比如说我如果说我弹梁祝，告诉他这个故事跟罗密欧与朱丽叶差不多，但是最后他变成蝴蝶了，他可能就会觉得这听上去他知道怎么听了。比如像胡佳，你给他讲这个蔡文姬的故事，你要是不讲这个故事直接去听，他会觉得很慢又很长，因为毕竟是古代的音乐了，对吧？但是你讲了这个故事以后，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觉得这音乐有意思，可能没准还要去探索一下汉代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其实希望的是用一这个音乐这个东西，用吉他来弹中国音乐，然后去启发他们来对我们的中国文化感兴趣。其实我希望是做到这么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对，比如说我最近也上了那个英国有一个大众节目吧，就女性时间 Women's Hour， 那他肯定讲的都是跟女性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挑了这几个跟女性有关系的曲子，他就有一个就是胡佳，因为里面讲的是蔡文姬的故事，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剑气，是一个现代的曲子，但里面那个灵感来自唐代的那个公孙大娘，也是一个女性的舞者，所以他们挑了几个女性的那个有关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有故事了，他可能觉得有意思了，你要是什么都不说，他就可能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那包括其实中国观众也一样，他可能知道《春江花月夜》这个曲子的，但是你给他讲一讲，这里面有时段，你开始说你可以听到箫跟鼓从远处传来，然后你又去过江南水乡，对吧？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春天的晚上多么惬意啊，坐在那儿在船上喝个小酒，然后听着那个箫和鼓从远处就飘过来了，那是一个多么舒服的、多么惬意的一种氛围。然后你再去听音乐，你肯定就更加的有感觉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你可能就是很浅的这么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再加上，比如说你再放几幅画他可能就会更加感性的去能够更加感性的去体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引导还是蛮重要的。流行音乐可能不需要，因为它就是很直白的，歌词都有了，你不需要去引导它，对吧？但是我觉得高雅艺术是需要引导的，但是引导之后你所获得的那种精神的享受也是更深的、更深层次的。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到一段由杨雪飞的古典吉他和箫合奏所演奏的胡佳的片段。我相信这是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箫和古典吉他的对话。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这段音乐呢，是来自于古典吉他和箫合奏的《胡笳》。这首曲子啊，讲述的是蔡文姬的故事。即便是对于生活在国内的朋友，恐怕这段音乐、这段旋律也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改编的难度可想而知。杨雪飞作为一个音乐家，他对于古典吉他的改编是有很高的要求，因为他不只在乎于古典吉他本身的表现力，他更在乎的是不同音乐体系间的融合。他给我们讲述了改编的难度，也提出了自己对于改编的目标。
首先一个难度，我觉得是因为是去怎么说呢，大家会有先入为主的一个印象。这个不仅仅是改编中国音乐，因为以前我也改编了像巴赫的一些特别经典的音乐和一些特别经典的一些其他乐器的西方音乐。在改编特别经典的那个作品的时候，首先一个难度就是大家会对原来的那个声音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对，比如说像那个梁祝，它是一个小提琴的印象，大家太深刻了，对吧？那我把其中的一段改编成了吉他独奏，在另外一个 CD 里面，那就有的人会觉得哇太好了，吉他也能弹这个，但也有人说我还是更加习惯听小提琴的那个，你肯定会有这种先入为主。所以这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像春江花月夜、民乐版、古筝、琵琶、乐那小合奏，这肯定已经多得不得了了。现在你要来再来听个版本，他可能会不会说我心里对那个印象更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首先是一个难度。第二个难度我觉得是来自，不是来自乐器表现力，是来自乐器本身是个西方乐器，本身是西方乐器，西方乐器跟中国乐器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音都是十二平均律，琵琶不是，对吧？那因为你不是，所以你这个琵琶它那出来的这一个单音出来，它有好又揉啊捏呀、啊，又那个晃啊，很多很多的办法。吉他还好一点，钢琴你说怎么办，对吧？你如果把它加了，像西方音乐那样加好多和声，加好那你听着又不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度来的。吉他这个乐器本身其实它包容性很强，它其实表现力很丰富。我记得我那次跟张文良合作的时候。我们因为是一场音乐会嘛，然后当时有一个人说你这吉他真是万能啊，听着一会儿像琵琶，一会儿像古筝，一会儿像古琴，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觉得因为你看很丰富嘛。但是其实我在这个专辑里，我其实是比较避免在模仿某一个乐器，我不希望人家听到说哎你这个真的真像古筝，我不太想这样，因为我觉得你要是觉得我像古筝，那你听古筝好了，对吧？我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就是你会觉得哎我这个声音在吉他上真特别，就是其他吉他曲你都听不到，哎真的是这样，这里面很多的声音你是在听那些西班牙也好巴西也好那些巴赫也好，你听不到这些声效这样的声音，但这一次你听到了，但它又跟古筝琵琶其实你仔细听还是不大一样的啊。我是其实是希望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声响世界，一个新的音乐世界，这个是没有的，就是中国音乐这一块，所以我希望达到这么一个。那这个的话反正是有难度，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乐器，就是因为你是西方乐器，而且我是觉得，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不要模仿，我可以模仿。其实有一个里面，可能我这个专辑里面，你如果说真说要模仿的话，那可能模仿最厉害的是《阳春白雪》。因为我虽然说是不模仿，但是我觉得那个曲子对于琵琶来说都挺特别的。因为我真的为了准备这个专辑，我听了好多什么琵琶、古筝、阮，真的听了很多。但那个曲子，我觉得哎，这个在琵琶曲里面都算挺特别的。对，对，就是那个声音就是很有趣，很特别。所以，然后我觉得吉他上也能弹，所以我觉得我那个里面是比较模仿了一下琵琶，因为我觉得这个声音蛮特别的，吉他上你就更没有了。其他的你像春江花月夜，我觉得其他曲像彝族舞曲里面还有一点像，就有点像那个主题的地方，轮指啊或者小弦，那个挺特别。除了那个之外，其他的我其实还是希望，我觉得最成功的改编是，不管是中国的也好，还是国外音乐也好，最成功的改编是你要把原作的精髓抓住，但是你要在你的乐器上要有加分，要不然就没意思了。要不然的话，你要没加分，要减分了，人家觉得那还是，比如说贝多芬我不会碰，因为你会减分，在吉他上他会减分，所以我不会碰。再伟大我也不会碰。那有些那我可能模仿完了，人家最多觉得哦，这听着挺像琵琶的，或者听着挺像，那也没什么意思。 那最好是让人家听着觉得，哎，这个不一样，这个我挺熟悉，这春江听着挺熟悉，但又不一样，跟琵琶不一样，跟古筝也不一样。它有那种吉他，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版本是有吉他上的一个温暖，因为我觉得琵琶是钢弦又是假指甲，所以它那个声音是比较冷的，然后对，然后那个声音是比较就更干一点，更冷一点，吉他声音是更温暖更温厚一点，所以特别适合这种诗情画意的曲子。然后呢我又可以加一些和声，中式和声加一些声部，因为琵琶比如说你要想弹两根线是比较难的，比如说像我那个里面有个梅花三弄，昨天还有一个搞音乐人他说他特别喜欢那首曲子，那梅花三弄原来在古琴上你只能弹一个旋律，我这个我比如说我怎么把这乐器的特点发挥出来呢，我就弹了两条旋律，因为我比如说我弹一个旋律我又不能像古琴那样，因为你又可以捏啊揉啊很多对吧，它又没有品，你一滑可以没有品，吉他我可以滑音但是我有品，所以那个滑音没有那个古琴的那个滑是不太一样，但是我做了两条线，我把琴古琴和箫，因为这个我也跟箫演奏过，我把两条线都弹出来了，哎，这个就有意思了，丰富了。所以我就是把这个，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怎么把这吉他的性能表现出来，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觉得哎又是三梅花三弄那个味道，然后又有吉他特点，所以这个是我希望能够达到的。
采访杨雪飞的那个下午，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轻松，时间过得很快，他很健谈，也非常的接地气，我们聊了很多的内容，包括他的手有没有上保险，他平时每天练琴要练多长时间等等，这些听起来琐碎的小问题给了我一个更真实的音乐家的形象。在这里呢，还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杨雪飞给我所讲述的他和他的琴的故事。当时我问他，你有多少把琴？你应该有很多很多把琴吧？他们每一把琴都有不一样的性格吗？你和你的琴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你觉得钢琴是一个大众乐器啊，但是如果说古典钢琴，就是弹古典乐器钢琴，整个古典音乐相对流行音乐都是个小众，就是如果你这么对比的话，其实整个古典音乐会小众一点，对吧？那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演奏曲目的关系，就是还是那个话，流行音乐它娱乐性比较强， 门槛低，你不需要受到太多的教育引导，甚至学习，每个人你给你卡拉 OK 你都能唱两首，对吧？所以这个，然后呢，而且流行歌曲它说的是时下的事儿，这个比较就是俗话说接地气一点。古典音乐呢，虽然我们是更加精华、更加高雅，但它毕竟是从古到今吧，它是这个门槛稍微高一点，所以总体来说，古典音乐是小众，就是小众一点。对，那古典吉他，比如说你说的民谣吉他、电吉他，算流行那里面的，所以人更多一点。古典吉他是在吉他里面算古典音乐这里面，对吧？所以跟着古典音乐一块就小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那么在古典音乐里面呢，我觉得是曲目，比如说像钢琴曲目它太多了，你这两辈子都弹不完，小提琴也是，然后小提琴独奏、室内乐、乐团这么多需要，所以它人就多。那古典吉他相跟他们相比的话，整个的需求量小，曲目也更小一点，那肯定相应的人也会更少一点，所以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其实我觉得说白了，可能还是市场跟需求的比例吧，可能就需求的人少吧，我觉得。但是不代表说它饱和了，我觉得古典吉他没饱和，因为它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说需求量小，但是其实接受起来还是门槛还是挺低的。因为我觉得古典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其实我是觉得，我说古典吉他我更是希望是把它分译成我弹的这琴是古典琴，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学的我训练的这技巧是古典技巧，但是你拿着你用你这个技巧和你拿着这古典琴，你什么都可以弹，你想弹唱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拿那个弹唱的琴，你想弹古典就不行了。对，而且你说你想弹个古典的曲，你想我想高雅一把，那就不行。可是你拿着古典的琴和古典的技法，你想通俗没问题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不管你想玩什么吉他，其实你最好还是学古典琴、学古典技法，因为这个你回去还可以弹其他的。你想往通俗走没问题，但想往高走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古典吉他其实我们是可以，就是说是古典吉他，但是你不是说只是必须要那个限制在古典音乐这一块儿，我觉得是这个，它其实包容性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做足了推广的工作，其实它是那个还是可以受众更广一点的。而且你知道，我觉得在国内来说哈，就是说如果你想学一个乐器作为业余爱好，作为陶冶情操，古典吉他是真的，吉他或者古典吉他是最适合的，比钢琴要更适合。我真的从来都这么说，因为钢琴又贵哈，然后那个又吵，我就特别害怕回我父母家，真的，旁边邻居练钢琴又不好听，然后你再开一窗户一开，就谁都听见了。吉他不会有这个问题，啊，然后钢琴虽然好，乐器之王，你又不能带它度假，你说我想弹琴玩也不行，对吧？吉他没问题，我度假都带着琴。是弹着玩儿，对。然后比如说你说聚会哈，你会弹个两小段的，就也挺有意思的，对吧？这钢琴，除非你家里有钢琴，就那个便携性和那个都不如吉他。然后你说你学个小提琴吧，一个是上手很难听很难，然后你没有伴奏的情况下也比较单调，吉他又不需要伴奏，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入门的话，几千块钱你能买一个入门就没问题了。所以吉他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大众娱乐消遣也好，那个陶冶情操也好，这是最适合的乐器。吉他也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小提琴很贵，大提琴真的特别好的都是古董琴。吉他因为我们都是用现代琴，所以很多弹吉他人都会有好几把琴，因为他就跟个朋友似的。在尤其是在家练琴，我会选择不同的琴，就是地下摆好几把，这个弹两下，那个弹一弹，都会有不同的灵感。因为吉他它就像朋友一样，每个琴的个性都不一样，而且甚至每个制作师制作出来的琴，也是跟一个父母可以生出几个孩子来都不一样，所以挺有意思的。然后刚才说那个琴哈，因为演出你只能带一把，但是在 CD 录音里面，我的每张 CD 里面不知不觉回想起来，我每个 CD 里面都用了多过一把琴。对，
你在中国的素描里面
用了三把，因为我是特意回北京来录的，我是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录的，因为我觉得录制中国音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想前面几张都是在国外录的，因为国外的录音师啊、监制啊，很多好的很多，然后也比较应该说理。那个比较先进一点吧，但是因为我之前去过国家大剧院参观了他们的录音棚，那个录音棚是世界一流，然后我又觉得我这个是中国音乐，我觉得在家乡录会更有感觉，然后包括我这些嘉宾哈都是朋友，然后我觉得那个 国外兼职虽然好，但是他又不懂你中国音乐，所以我最后选择来北京了，所以我就不能带那么多的琴，最后我用了三把。那么我的从小到大，我有几把比较特别的琴吧。首先第一个是我十岁去参加中国首届吉他艺术节，当时来了两个西班牙人，他觉得我这个琴不够好，就回去通过那个驻中国的西班牙大使馆赠给我一把琴，是西班牙琴。那这个是挺特别的一把吧，就算是送给我的嘛。后来我去日本的时候，就是碰到那个河野贤，他又赠送我一把，又觉得我那个琴又不够好了。其实这些都是比较特别的琴。然后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那个约翰威廉斯，算是我的偶像了。然后他听了我的弹琴之后，他其实是送给我们学校，但是给我和其他的同学演奏，所以那把琴我也弹了很久。所以这些都是挺特别的。但是现在呢，我自己也有好几把琴，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弹的最多的还是就是明天我会演奏的这把，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叫 Smallman， 对，就英文叫 Small Man 嘛，小人。但是我觉得它应该叫 Big Man， 对对对，因为它又特别重，然后音量也是就是在吉他里面算偏大的。就是觉得像国内吧，很多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学琴，我还是觉得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就是学琴带给你的这种快乐、幸福感，这个是永远都会伴随着你的。而且你自己会弹跟去听还是不一样的，会弹的那种幸福感更直接，它是你一个永远的一个朋友。所以我觉得，凡是让自己孩子学琴的，真的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目标。其他的像什么考学分啊，什么那些真的都是其次，我觉得对，就是在你。比如说你伤心的时候，像我隔离的时候拿琴拿出来弹就觉得很闷，这个都是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放在首要的位置。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从浪漫派、印象派到巴洛克，从中国走向世界，再从西方走回东方，从演奏者到同时身兼创作者、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呢一直在尝试跨越不同的风格、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界限，拓展吉他这样一种艺术形式的更多可能性。在采访结束之后，我还常常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人想了解中国，不只是为了做生意啊，如果能有个曲子让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有好奇有兴趣，那就是我的目的。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也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Thank you.